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各位听众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神秘的嘉宾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位嘉宾即将要参加我们在墨尔本所举办的国际喜剧节，但是呢，他可能并不是以喜剧人的身份来参加的。他是号称叫中国杂技王的张海伦老师。张老师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
哎，张老师，哎，不知道您这次为什么想来参加在墨尔本举办的这个国际喜剧节呢？因为我知道您并不是一个喜剧演员。
虽然不是喜剧，也是一种文化吧。我那个从小就是练习中国的杂技，
哎，
到处去宣传中国文化。杂技呢是一项很惊险的动作吧，掌握了这个熟练的技巧之后，就可以表演一些带喜剧性的一些动作了。
我对您个人非常感兴趣，我知道您在2017年的时候获得了日本静冈举办的应该是杂技世界杯，在其中获得了冠军，而且海外的网站上将您称为中国杂技王。据说呢，在您的世家当中，往前数三代都是杂技大师。
我是第四代。
第四代。
我姥爷爷爷
还
有我父亲那个叔叔他们都是演杂技的。
所以您小时候为什么要练杂技呢？就是因为家里面是传承吗？
对，因为从小就是看着我那些叔叔啊姑姑他们一直在演嘛，然后我看了之后就比较喜欢，我爷爷就一直带着我教我了。
很多时候我看您在表演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带保护措施的。
如果掌握了技巧的话，从小把这个基础打好了，其实不是很危险的。观众看着感觉很危险，其实自己演着有把握了的话就不会有危险的。从小练基础，我爷爷教我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基础都让我学了，所以长大了之后我就是想学什么节目马上就能学会。最骄傲的就是从小练的那个高空椅子倒立。
据说在2017年的时候，当时在日本救灾，您还表演了这么样一个项目，能不能跟大家具体讲一讲这个高空倒立是怎么个形式？
主要就是平衡感吧。在7-8米高的地方，左右不能差一寸，6把椅子，头上之前必须要把下面的那个桌子垫得很平很平的，用水平尺要量的非常精确的，椅子上的时候要码正了，上去就是一种平衡感，倒立呀，还有一些动作了。都演出之前要做好状态呀，准备地上的东西呀，准备工作需要挺长时间的。变脸呢，就是在后面准备，舞台上不需要准备东西，头演出之前就是准备脸呗，然后衣服，我还变伞。扇子什么的。
说到中国的杂技呢，最红火的时候呢应该是在20-30年前。我在新闻上看到一个说法呢，就是说当时呢在海外出场呢1000美元到2000美元，演员每天生活费有30美元到50美元。结果如今到了21世纪，反而很多团的演出费没涨，生活费还大幅下降，而且一般只有10几美元了。
按说现在演杂技的越来越少了，可能现在都能出来演出来了吧，价钱便宜了。因为孩子之前就是独生子很多嘛，独生子的下一代就不会说让他再练杂技了。不过喜欢这个的还是有不少，只不过是家长有的不赞同了，还是想让他上学，上普通的学校，长大了还能有文化。我从小就喜欢，就是小的时候练基础，练基本功的时候稍微的苦一点，大了之后自己想练新的节目的时候反而挺期待的。我小的时候练京剧的一些动作了，翻跟头、靠顶，全是基础吧。
您有想把自己的这种杂技形式传给下一代吗？还是说您现在已经开始在收徒，在培养学生呢？
收徒倒没有收徒，但是让我儿子已经练了快3年了，但是呢他是一边上学，放了学之后回来，回到家再练习。
学习杂技两不误，您有跟孩子商量过这件事吗？还是您觉得他必须得练？
那我希望他练，但是呢他从小就是一直看着我演出了嘛，我演出带他，感觉哎呀，站在舞台上那么多人给鼓掌，特别期待。练的时候肯定是苦，累，有的时候也哭，但是呢一跟他 说那咱不练了，
嗯，
累了不练了，
嗯，
那不行，还得练。
自己想练，
自己想练，但是已经演了几场了，很简单的一些动作吧，
嗯，
他演完了之后很高兴。
我们看您现在也是等于把这项技术给传承下去了，杂技，您的孩子也很喜欢练，而且是看着您在台上表演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。我知道您祖籍应该是中国河北是吗？
河北沧州。
您能不能讲述一下您和日本的渊源呢？
我是毕了业之后一直在杂技团到处去演出去，
嗯，
有一次去美国，我们在日本转机待了一天一宿，饭店周围逛了逛，玩了玩，感觉日本太干净了，服务员特别礼貌。从美国回来，回到中国，正好也巧了，我爷爷的一个朋友在日本，就是搞这个杂技表演，他就打电话给我爷爷，我爷爷说：“哎，正好，就问我去不去。”我一听，我正好想去呢，然后就来日本了。来了之后，本来一开始是一年，后来问我还想不想待，我说待，就待了三年。三年以后一直在这演出了，在日本也可以到别的国家，各个国家去，在日本也可以宣传中国的文化，中国的杂技。日本普通的老百姓，他还是喜欢中国的东西。
那我还知道您基本上都是国际演出了，去日本之后，在国外表演杂技的时候收到的反馈和在亚洲有一定区别吗？
我到奥地利表演的时候啊，当然这个杂技呢不需要语言，你只要把技巧做好了，把稍微的带点表情，技巧有富裕的情况下，就可以跟观众有一些交流。欧洲那边的演员吧，基本上就是面部表情特别丰富，跟观众的很微妙的这种感觉呀特别好。中国杂技像团里边的注重这个技巧，杂技呢我感觉到哪儿都很受欢迎，不用语言，直接表演就可以了。干演杂技，干这么表演技巧的话，就比较枯燥，如果加上一些跟观众交流的，再加上一点点喜剧的这种感觉，又惊险又有意思。比方说我在7米高的地方倒立，观众看了肯定会很紧，
那是
看完这一个节目从开始到最后10多分钟的，如果观众一直这么紧张的话，他就会很累。所以呢，上的时候可以制造一点点气氛，观众看了之后，哦，他还在逗我们乐呢，应该是没问题。所以观众的这个心一下就放下来，之后再看惊险的节目，他就会很
享受了。其实，
对，
跟您这么交流，自己也知道以后怎么去看这种街头的杂技表演了。在您的心目中，您觉得杂技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吗？还是其实给它定义为街头这种表演艺术也是不错的一个关衔？
其实杂技最早就是街头艺术，我老爷爷他们当初就是带着几个人推着小车，小推车一推那就是100公里，
嚯，
然后推着小车拉着道具就在街头表演。那时候我爷爷还小呢，跟着我姥爷他们。杂技呢就是从街头表演开始的。我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做这些了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不让表演了吗？不是，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生的了，后来杂技表演已经组织起来了，国家的艺术团体然后都给他弄成剧情，有高难的杂技表演也可以登上大雅之堂，行行出状元嘛。我感觉这也是一份很好的行业，你会这一手，别人不会的，有这一项你就到哪都可以。文化嘛当然是很重要，我从小跟着我爷爷他们也没怎么上学，然后进的专门学校，也是主要的是练功，那时候还不像现在学校里面一半学文化一半学练功，我那时候主要就是练功了，所以文化很低很低，讲话都前言不搭后语，不好意思。
哎呀，这样没感觉出来。
认真一点，其实不用那么长时间，每天刻苦练上3个小时就够了，每天坚持，不能断，断了就会影响进展。
来到墨尔本这个喜剧节，您准备给大家带来哪些节目呢？能不能先透露一下？
主要还是演椅子顶倒立、变脸、古老中翻，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还有顶坛子， 还有生边剂。
那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，我们也是给观众朋友预热一下，哎，张老师到时候就要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精彩的节目。当然了，我们在这提醒您，就是在看张老师表演的时候呢，一定不要只是倒吸凉气，也是去享受这个杂技传统艺术的文化氛围。那就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了，也预祝您在墨尔本的演出一切顺利。
好，谢谢。
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？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，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，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，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。